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台上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。我特别高兴这个早上听到诗班的献诗。你知道诗班是男生女生混合唱，很重要的是那个 harmony， 那个和声。还有今天的男生表现很好，我很感谢多加了一位男生，所以你们男生还可以多加，因为我们的女生太强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个男生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和声真是了不起，真是很好。好，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是耶稣是赎罪日的牺牲。你知道今天是全以色列全世界所有犹太人要守的一个节日，就从今天 sunset 日落以后，一直到明天礼拜一的傍晚，超过24小时。这段时间他们要在家里，要在会堂守赎罪日。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一些内容，我可以饶分三段来讲。我第一个要讲前约，就是旧约所规定的赎罪日。然后我要接着第二段，我要谈赎罪日战争，这是发生在1973年的赎罪日，阿拉伯联合国总共17个国家突袭以色列的一个战争。然后最后第三段我要讲真正的赎罪入赎罪的祭物是谁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凡事都想到你，赎罪日我们也想到你，因为你才是赎罪的祭物，赎罪的牺牲，你也是赎罪的大祭司。我们今天的罪因为你一次的献身，我们就完全被除掉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完全成圣，都是因为你赎罪的功劳。谢谢主，求主得一切的荣耀，求主得你众儿女的心，求主祝福早上的聚会。你将看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OK， 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我取自利未记23，好吗？我取这段经文最主要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两个节日。23节他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是关于新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七月初一就是新年，那么你们要吹角，要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还要献上燔祭。就整个的三节就讲到新年吹角日，那时候要守的一些礼仪。那接着他又跟摩西说，讲到赎罪日，七月初十是赎罪日，那这里面就很多的经文了。他说你们要刻苦己心，也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，他说什么工都不可做。前面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只是限制于一切劳碌的工，那这里是什么工？ any work，any profession， 他这里的工是讲到一个职业，任何行业的工都不可做，做什么工都不可做。那你如果不刻苦己心，你如果去做什么工，都要被剪除，被除灭，因为这一天是圣安息日。这里有一个 phrase 很重要，我们看。什么叫做刻苦己心？刻苦己心就是苦待你自己， 啊，不使你的魂啊愉快的事情，你就是说吃啦、喝啦、穿美衣啦、行夫妻之道的，这都是要避的。所以就是刻苦，刻苦自己。哎呀，他用的文化非常巧妙，就是你的身体要被刻苦，很多人是你的魂要被刻苦。做什么功呢？我想在这里最主要的是以新约的精神来讲，就是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你今天还忙忙碌碌，为着吃喝衣服，你是忙碌，然后这个功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为身体忧虑、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首先要求罪得赦免，然后门神怜悯，施恩得以进入神的国。我很快的讲以色列人赎罪日是怎么一回事。赎罪日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叫做 Yom Kippur。Yom Kippur， 什么叫做 Yom？ 每天每天的那个日子叫做 Yom， 就是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，就是 Yom Kippur， 就是赎罪赔偿的意思。那用英文来讲，这个赎罪日叫做 The Day of Atonement， 还是不大很清楚。英文就是 reparation 赔偿，为罪赔偿。下面的解释比较让我们能够，就是跟神跟人和好，就是 atonement。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把用中国人的方法，把这个字把它拆开，用撤字来解释什么叫做 atonement。atonement 可以这个字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叫做 act， 第二部分叫做 one， 第三部分叫做 meant。 那 act one meant 就是合一性。什么合一性？人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，就是 atonement。 人跟神怎么能够合一？人能够神可以合一，唯一的条件就是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。所以 atonement 的意思就是人与耶稣、人与神合而为一，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，这就是 atonement， 是那比较容易了解的。中国字的书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。中国只有用财物去抵回、换回抵押品，叫做赎。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赎罪。他的赎罪是 crime， 就是你做了一件 crime， 所以你要把它将功抵罪，叫做赎罪。这个跟我们圣经里所讲的赎罪是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没有这个观念。这个日期在哪里呢？就是以色列宗教历的第七个月，这个月就是第七个月，就是提斯里月，它的初十。那么今年就是9月24号 Sunset 日落，今天日落一直到 Monday 明天的 Night 或傍晚。注意日落跟 傍晚是不一样的，傍晚比较晚，日落比较早，他们有一段时间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谈到圣经在谈到以色列人的算日子很麻烦，我们搞不清楚。傍晚是要等到金星出现，日落了，金星出现在地平上，那个叫做傍晚。赎罪日在以色列人、在犹太人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。这个赎罪日是初十，初一是新年，初一又是月朔，你知道犹太人有守月朔，每个月都要守新月，所以就是这个月朔。那么但是七月的那个月朔又是 初一又是月朔，又是新年，是罗西哈沙纳啊，他们刚刚过，刚刚过十日前呢，上个礼拜五，上个礼拜五是他们的新年，叫月朔啊。那初一到初十跟我们啊中国文化一样，是很热闹喜热的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叫做 10 days of all， 是敬畏的时日，或是是千回的日子，或是嗨，或是最大的生日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这十日的高潮啊，这是赎罪日，这十日的，这赎罪日多么重要。新年接着就是赎罪日，赎罪日后面后来又是祝棚节。你看，我们看一下这。是以色列人最喜乐的祝棚节 Sukkot， 它是新年的第十五到第二十一日叫祝棚节。今年在29号，恰恰好是我们的中秋节。你知道圣经的节令非常有意义，我以前跟各位讲过，那个清明节遇上复活节，好几个都是在4月4号附近，但是所纪念的它的意义对我们信主的人是完全不同。中秋节跟祝棚节也是一样，我们马上就过中秋节，我们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你知道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仰望耶和华，我们举头仰望的是耶，我们低头思的是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节日。那第三点，它是所有安息日里面的安息日，所以叫做圣安息日。这样，那还有一个，我简单的列了一下啊，七月啊，提示里列的这个节日。那么我们知道初一是新月，是月朔，他们一年有12次，一个有12个月，他们都要纪念啊。所以在新月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还在守月日、守日子干什么的？啊，这都是古，这都是前月的，这就是守初一。那初一也是新年，也是吹角节。那赎罪日初十，那祝棚节是15到21号。”赎罪日的守节，旧约律法怎么规定？我们从三个层次来看。我们看祭司，我们看大祭司，我们看百姓。现在的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圣殿了，但是在前约的时候，祭司就是立位人，他们要圣到圣殿去献祭。一个馨香的火祭，公牛犊一只，公绵羊一只，1岁的公羊当7只，还要素祭，还要奠祭。我们中国人的三圣啊，三祭啊，很有意思。那大祭司呢，他进入至圣所，为百姓献赎罪祭，啊，杀一只公山羊的血，百姓要刻苦己心。刚刚我已经讲到刻苦己心，还要大花脚声。七月初十你要大花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天地发出脚声。这里的脚声是羊脚声，说法你们要记得，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带着两个石戒板，全地遍地都大花脚声啊，就是这个花的就是这个脚声的。犹太人很多啊，加了很多不需要的规条，我们叫做托拉，口传的托拉。有的人觉得，他们那些文士觉得刻苦己心，我讲不清楚什么，我听不清楚什么叫做刻苦己心， 所以他自己解释，解释了很多，列了很多很多，我都不记得，总共有几百条啊。所以说是拖拉啊，这个。那主要的内容是赎罪，是忏悔，是禁食，是禁欲，是祷告，是认罪。更详细的 ，more specific， 他讲不可以禁饮食，不可以用油谋生。我想女生意思就是不可以，根本不可以化妆啊，不行夫妻之道啊，不穿皮鞋。我不知道不穿皮鞋是什么意思啊，不沐浴等等。那这两张画作是啊，写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的类似的画作。那个啊，有一张是藏在波兰的国家博物馆啊，右边那一张是藏在以色列的艺术馆。你看他们穿着怎么讲，服饰的衣服，面目好像戚戚然。这就是他们到犹太会馆，他们要这样严肃的在守这个节日。最近，那么以色列啊，更是热衷于啊这个赎罪日纪念。他们在那个库墙的前面，他们举行万人。都是万人的聚会，叫做赦免聚会啊 ，Sukkot service。那么啊，最大的那一天是以路月，以路月就是第六月，以路月。那祭司礼月是第七月，以路月第六月，第六月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安息日，这是新年的前夕，新年的前夕。就是我们的除夕夜，他们要到哭墙去准备这么大的一个盛会啊啊！他们在那里，我用的是一个是2022去年的，一个是2021前年的，都是真是万人空巷。那如果注意看的话，他们还很保守，男生跟女生是分开坐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那么。在这个 Sukkot 这个啊祷告的聚会里面，有两样的这个节目。第一个要吹这个啊羊角啊，第二个两个那个宗教领袖、宗教代理人、主持人啊，他们会上台，他们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的，就一直念祷告词，啊 ，OK。那最后当然结束了做禁食祷告啊，结束了禁食的，那么他们就是24、25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就大概吃贝果之类的东西，就是贝果，可是贝果上面加了一些甜甜啊 cream 啦、啊，甜 sweet 啦、啊，加了什么之后那些东西。我选的是三张相片啊，这一张在 Texas， 我想是 Houston， 那个我们物产比较丰富啊，你看他们桌上摆的就有很多吃的东西。那么另外一张大概是在以色列啊，而且可能在啊伊西欧比亚社区的，因为是啊是配啊是不是啊是欧洲非洲的以色列人。那么穆斯林在也有斋月，他们也有开斋。OK， 我这样大概讲完了啊，这个赎罪日在以色列人的啊节日里的重要，以及他们如何守节。那么现在我要讲很快的讲一下赎罪日与亚战争，这个是发生在啊10月6号到25号1973。阿拉伯也是用农历，以色列也是用农历。在他们的宗教历里面，穆斯林有他们的斋月 Ramadan， 它是一个月， 三十天。那么在斋月里，那个穆斯林要做些什么事情？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，就讲大概就讲这些。在斋月里，每天日吃之日落，是患病的、旅行的、乳婴的、孕妇啦、哺乳妇啦、产妇啦，还有正在做打仗的士兵啊，所有的成年人必须守戒、祷告、阅读《可兰经》，不吃不喝，巴拉巴拉巴拉 ，OK， 直到太阳西沉，人们才进餐。那么每天这样。太阳西沉了就进餐，进餐以后就可以消遣娱乐啊，等等。那么两穆斯林跟啊以色列人这两个阶级，如果把它换，因为都是用公历，都是用农历，都是355天一年。这个如果把它换算啊，把它换算到公历，大概每30年被发生在同一个时间。那1973年的穆斯林斋月的第一天，和以色列出追日就是发生在同一天，就是10月6号。2006年33年之后也是发生在同一天。由于斋月特定的性质，在斋月期间一般来说要回避战事，但谁能料到1973年10月6号爆发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，史称赎罪日战争 Yom Kippur War 斋月战争 Ramadan War 十月战争。奇怪的是，穆斯林为何会在斋月期间发动战争呢？我不顾了，我找不到理由，避而不谈。我想我列了三个原因，因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在斋月中进行过许多战斗，他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发生在主后624年3月15日，就是斋月那个月的第19日。从那个以后，穆斯林国家在斋月期间互相厮杀是古来就有的，屡见不鲜的。最近的1980年代的2伊2伊战争，以及至今仍然持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断断续续的对峙。第三个理由，我认为穆斯林相信因此暂时的会跟门争执的垂暗。赎罪日的战争从10月6号开始，一直拖延过祝棚节，因为五天以后就是祝棚节。起因是埃及与叙利亚攻击6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南半岛和戈兰高地，所以你可以发觉两个战场，一个在戈兰高地，一个在西南半岛。阿拉伯联合国主战的是埃及跟叙利亚，参战的有约旦、沙乌、伊拉克、古巴等10个国家。参战就是派军队、派兵出去，直接介入战争。赞助国苏联、北韩、东德，5个国家。以色列的赞助国是美国、葡萄牙、荷兰、希腊。美国就是空鸟，一直空鸟。武器弹药就跟现在打乌克兰打苏俄一样，一直把武器把武器弹药空运过去。战事我会用几张图片来跟各位解释。结束10月22号联合国宣告西奈停火，叙利亚军马上放下武器。10月26日有组织的战争结束。1974年战后，梅尔总理辞职，他的内阁也一起走掉。鹰派的内阁包括莱昂、摩西莱昂在内。1978年9月17日，埃及跟以色列达成大卫与协议。因此1978年萨达总统跟贝甘总理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 让人非常诧异的是1980年10月6号，记住10月6号是哪一天，是萨达总统发动突袭以色列的那一天。萨达总统在夜店的时候被暗杀，你刚才讲一下啊，这个战事，那以后我都要讲以色列啊，耶稣才是我们的赎罪的羔羊。10月6号下午2点钟，埃及部队越过苏伊士运河向西南前进进攻，不到两天就成功地摧毁了以色列的最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巴列夫防线，被收复了一部分西南的领土。巴列夫防线啊，分布在苏伊士运河的西南啊旷野的那一条防线。你看啊，单指这个啊沙丘的啊防卫就多高多远，那啊这个埃及军队要爬上去，这个都很困难啊。然后里面这个里面就跟现在的啊乌俄战争一样，壕沟多得很，好几个据点。结果你知道埃及怎么打？一个下阶军官，我相信他有念过圣经，我相信他念过耶稣的话，他知道耶稣说过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中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。哎呀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我很相信这个很低阶的军官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向他上级请示啊，不要用炸弹了，不用炸弹没有用，来不及，最好用水枪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提议，你是啊，埃及能够攻破这个窗口，几分钟之内，他用水枪。把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有几十尺高，多厚，对啊，一个公尺，马上就够冲垮，他们马上就建立了浮桥，哎，他们建立的浮桥跟中国人一样，用船啊，先板船把它变起来盖起来，他们一下子就冲过去了，一下子就巴列夫防线攻破。我怎么样找巴列夫防线被打破的情景？以色列人不公布，所以我找不到。我找到这一张是啊，这张是埃及军方重新做的，他们做的，放在他们的军事博物馆，真是完全被摧毁。那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二点钟，叙利亚空降部队一度占领黑门山南麓的以色列指挥中心。黑门山在这两个，所以看这个地形啊，这个是以色列，这个是约旦，这个叙利亚，这个黎巴嫩，黑门山那个比较深色的这个戈兰高地。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就在后方打击以色列军队，三天后。以色列总动员，战况开始逆转。这个地方在这个 Valley of Tears， 这个地方叫做 Valley of Tears， 从这里他开始反攻，一直是沿山而下，一直打到大马士革的近郊。这是一列坦克车，以色列。我看了那一场戏，等一下我要解释。以色列分配人员，分配战力，好不容易分配几部坦克到戈兰高地，那么他们就总共加起来有175部的坦克，面对500部的叙利亚的坦克，一下子一直打到大马士革， 同样的啊，在叙利亚有一场海战，这个海战跟战事没有什么举足轻重，但是意义很大，因为在这里叙利亚使用啊苏联的最新的装备，啊、有装载有装弹，有密室，有火箭的船，以色列都不知道，结果以色列跟他啊打一场很短的战，全部把他们击灭。西乃战场很快就逆转，以色列动员以后，他把阿拉伯，你知道阿拉伯啊，埃及军队全副武装，戴着钢盔，穿着长筒的鞋子，背着很硬，在沙漠打战。等一下你会看，以色列军队不是这样，轻装便出啊，那么一下子就包围了。他们第三军团，这下是很惨，箭指开罗，马上就打到开罗。那埃及人没有办法，断粮、断军、断军火、断通信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就用这个小船，把他们的供应 supplies 沿着这个苏伊士河送过去，那么美国的援助，以色列马上打了啊一个运河的过运河的桥。我要提一下这个苏凯战斗机，为什么？因为萨达的弟弟就是开这个战斗机殉职了。然后你知道，现在这个是苏凯 7， 现在是苏凯 57。57呀、啊，以色列军队你可以看跟埃及的军队完全不一样，轻装便服，也没有钢盔，也没有什么啊，他们打的武器是简的武器，各色各样的武器，那么他们在因为拖过住很久，所以他们在军队在战区里面过住很久。这是两个将军 ，OK， 以后都辞职了 ，OK， 谢罪。请问，在你的最大胜日，敌人发动战争，要消灭你，把你赶出你的国土时，你要不要拿起武器捍卫你的国家、土地和人民？就业的规定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拿起武器。是不是一个做工？以色列他们两天多的时间，全国总动员。我看过这一部影片，叫做《Valley of Tears》，HBO Max， 你可以看到。我在看的时候看得很辛苦，看完一部还是要等下一部。哎呀，现在你们如果去看的话，一口气可以看完。这个是啊，当事人，这是卡哈班，他的坦克队的士啊，坦克上面的啊的几个队友，这些人都不听他的话啊，然后这是他以后造的，大概死掉一个了，所以就杀了一个人，你们去看就知道。你要怎么样赶快去领取武器，就上战场。这个片子告诉我们是这样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一个信仰基督的国家在打击一个包庇恐怖混血穆斯林政权时，在他们的斋月期间，你会停止轰炸，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吗？你知道我在查这个斋月战争的时候，大部分都在骂美国为什么在斋月期间你要轰炸塔利班，一直在骂你为什么不停止，你画画慈悲吗？布什总统啊，不是 George Bush 在白宫的晚宴上11月19号2001年，他说恐怖分子在信仰上无安身之处 ，terrorist no home in any faith, no harm in any faith. 他说邪恶势力没有生日， evil has no holiday. 在斋月期间，美军没有停止轰炸阿富汗。我列了这两个相片，让我感触很深，因为我上过这个报，那时候还没有完成，但是美国人一直要求快点开放，快点开放，因为我要送我父母亲从甘乃迪机场回台湾，所以我就开车到甘乃迪机场，我顺便带我的父母亲去参观这个飞机炮，那时候还没盖完。我看了这个楼盖，我看了这个楼倒，我心里非常感触，非常深。OK， 最后一个人就讲到了新约。以色列人从十字路战争中浴火重生，这次战争以色列死了2500到2800人，阿拉伯人死了8000到18500人。在斋月和赎罪的节日，比邻而居的人们不能和平共处，反而彼此厮杀，让心折痛，仇折快，上帝伤心。这个战事以后，以色列致力于和谈。1978年9月17号，以色列与埃及双方达成大卫的协议。埃及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，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独立权。以色列不再依靠军事的力量，他们开始经营外约旦，巩固国土。虽然到现在只有三个国家，埃及、约旦和阿联酋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，但阿拉伯国家也不再敢向以色列开战，连一方之霸的伊朗也不敢动以色列一根汗毛。维持现状算是世界日战争的以色列所获得果子。好，最后一段我要讲新约对以色列的节日的教导。我们关于耶稣是赎罪的祭，耶稣是替万民赎罪的大祭司，耶稣流血，这些事情我们都懂，大概都懂。所以啊，我取自希伯来书，那么啊，这几个经节啊，跟大家分享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他是那位大祭司，他是经过那更大更全部的帐幕，不是经过圣所导致圣所，不是人手造的，也不是死乎这世纪，他且不用山羊啊牛犊的血，用的是自己的血，是一次进入圣所，永远赎罪。在全约的时候，每年都要一次，每年都要一次赎罪，一年有效。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没有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，尚且叫人称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谁，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私心，使你们侍奉耶和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，因为我们的前约把那些人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的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继续看，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以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。问题是这个血谁动物流的呢？ 这和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物件去洁净，但啊，天上的本物要用更美的具物去洁净。什么叫做更美的具物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堂，为如今啊，为我们行进在神面前啊，他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他把自己只呈现一次，好除掉罪。啊，这是两个的对照比较。其实我已经讲了，我们只是在强调一次。新约的赎罪献祭者是耶稣基督，旧约的赎罪献祭者是大祭司。场所更大更全的就是帐幕，在前约是在至圣所，在场所是在各个他的十字架，在旧约那件事还没有成就。祭物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血，在前约是公山羊和牛犊的血，是有瑕疵的，但是这里是无瑕无疵的，是更。我们现在所受的啊赎罪，只一次就完永远的赎罪，但前约每年要一次，这种功效是永远赎罪的啊，前约只是一年有效。现在的以色列，全世界的犹太人，他们在守赎罪日，今年在守赎罪日。有效，只有一年有效，明年他还要守赎罪日。那功效更能洗净良心，除去死心，让被赎的人能够侍奉永生的神。动物的血不能够洗净人的良心，不能够让人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。存在旧约时代设立了赎罪日，为的是要让人反省一年来所犯的诸般罪过，借着献祭忏悔，刻苦己心把罪除掉。那神你和我都知道，靠动物的血，大祭司的代理，人的努力并不能洗净我们的天眼，把罪完全去掉。神爱世人又恨无罪，唯一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就是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献给祭，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，他的受死，他是用复活的身体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。他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成圣。不仅如此，耶稣基督以大祭司的身份，就是天天还在这里啊，天上为我们祈祷、代求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是赎罪日被献牺牲，目标搞错了。因为世上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如今们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，我们得以称圣人，我们永远完全，我们完全成圣。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也不愿意再为罪献祭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这次再一次我们把自己献上，求主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诸般罪过，让我们完全成圣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与你交通，坦然无惧地来侍奉，坦然无惧地得到你的怜悯恩慈，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赎罪的祭，赎罪的牺牲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